六分钟的时间。谢主席，各位代表，北京代表，欢迎你们。我谈一下性别的固定模式。我们暂时通过2020-23确定刑法的问题，也就是说性别方面的犯罪，得到制裁，建立国家妇女机制，来保证司法、经济、社会方面的支持，来帮助性暴力受害者、妇女很等不能得到充分的保护，这个框架。有主要的障碍，就是现存的文化的和这种以男子为主的结构，这种性别的不平等，维持有害的社会的规则，并且限制妇女在教育、政治、劳工参与、赋权方面，并且影响他们诉诸司法。除了性别的固定模式以外，还有这个执行方面有这个穷困和教育低的问题，影响社会服务，并且缺乏前后一致的数据，影响着针对妇女的暴力的问题解决。那个18岁是结婚的时间，但是在农村的妇女，女童受到影响，还有隔离问题呢，是9%，特别是在北部，达到37%。在这个在传统的这个人员来进行的，不是按照医疗的程序，并且他被在尼日尔这个边界还有多个，尽管有禁止这种隔离，但是呢现在没有充分的按照法律起诉的情况。我问的话，请提供信息，什么时候要通过全面的战略来反对歧视性的性别模式，并且监督的机制，来包括媒体、学校和其他的材料，还有宗教的领导，以男子和男童。另外呢，要终止有害做法，比如早婚和隔离的不利的影响。有哪些采取措施来对那些有责任的人进行追究？还有，有的时候往往是对妇女的和女童的虐待。另外呢，还有，请提供2020-24年这个起诉的情况，影响性方面的暴力，影响45%的妇女，按照国家的统计数字。另外一个研究表明，68%的妇女15岁以上的，他们指出没有法律方面保护他们免受性接触的暴力，这表明没有受害者获得信息的机会，这必须要通过国家人权机制提供，并且呢也要确定标准的程序。妇女人面临着各障碍，在诉诸司法方面，他们受到这个父系为主的影响，他们往往不报告暴力，结果只有35%的妇女遭受性暴力和身体暴力，寻求帮助和检举。现在要求这个对暴力，我们有信息，现在对妇女这个被强奸的受害者和其他性暴力受害者面临挑战。我要问一下，有哪些评估方面的评估，有具体的国家采取的措施来追究哪些性暴力的人的责任，并且也保护所有的妇女，包括残疾妇女、农村妇女、内部流失所寻求庇护者、LGBTI， 要请采取措施来传播，定期的，并且与当地的语言传播 给妇女女童的保护的信息。提供数据指出起诉和判决，这就是2020年到2024年的情况。胁迫性暴力，有多少案例？这个按照暴力种类别的分类，比如有这个您谈到的一个反恐的程序，这包括性暴力的各方面，包括有害的做法。在2021年的法令之下，性别就觉得这个暴力，如何要采取有效的措施，能够保证这些受害者能够必要的服务，包括咨询、诉诸司法、临时的庇护和住所，请澄清就性暴力方面的一个医疗方面的证明是否对寻求庇护呢？卖淫妇女和受害者，那些中心，您谈到的支持中心，是不是所有的地区都有这样的中心？